好，我们最后一段要讲的就是何西阿书最后一段，11章12节到14章9节。那我把这一段取名叫做爱的得胜。我们今天讲了半天，何西阿书讲的要么就是爱，要么就是饶恕，要么就是公义。这些东西在人间是赢家还是输家啊？我问的是赢家还是输家，在人间啊？我告诉你，如果是赢家哦，武侠小说没什么可以写的，对不对？那行侠仗义的侠士很惨还是很亨通？很惨啊，然后都被打到山谷掉下去，然后遇到高人灌了他一身的什么什么神功，然后再起来变成厉害啊！如果是赢家就不用这种故事了吧。你讲爱啦，公义啦，牺牲委身奉献啦，饶恕啦，哎呀，在人间都输家啦。人间谁是赢家？暴力的会不会赢啊？暴力会赢，诡诈的会不会赢？诡诈会赢。敢欺负别人，敢吃定别人会不会赢？一定赢啊。啊？好，你讲的这话是重点。他们是赢家没错，但暂时的。最终谁会得胜？神。神的得胜意思是神的爱会不会得胜？神的公义会不会得胜？神的饶恕会不会得胜？属于神的会得胜。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能得胜。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告诉我们，最终是神的爱会得胜。在讲这个之前，让我先告诉你，前面在第11章第10节把神形容为狮子的吼叫，那是神爱的呼召。哎，爱的呼召，我爱你们，你们赶快回头吧，这在人间是输的，对不对？可是他说像狮子的吼叫，为什么？因为属神的圣爱就是一种最终必然得胜的权利，我们中国古代叫做王道。霸道会赢一时，最终会输，对吧？王道是真正永远，霸道至终会失败。霸道的权力的爱完全不一样。让我告诉你，有一个很有趣的英文，这个很有趣的英文就是 Love of power 跟 power of love 一不一样？甚至是相反， Love of power 是权力的爱，权力的爱，爱权力爱到一个地步，这叫 love of power， 对不对？ power of love 是爱的权力。爱有什么权力啊？爱有什么权力？我们在人间看到的是爱的人都好凄惨哦，对不对？可是在神里面就不一样了，在神里面不一样了。我要写一本书，这本书的题目叫做《小心教牧陷阱》。这本书就在分析，我们很多人甚至做到传道人、基督徒，我们只懂追求权力的爱。在教会，我们喜欢去掌控教会，在教会我们喜欢人五人六，这都是权力的爱。另外呢，神所给我们的道路是爱的权力，用神那样不离不弃的爱去对待别人。那么好的教牧用的就是爱的权力，坏的教牧呢就用权力之爱。那么你碰到的是坏的教牧，你就会中了教牧陷阱。 他会用各种手段让你陷入他的权力掌控之内，这叫教牧陷阱。你有兴趣，有时候想要这本书的，下次如果我来这里开课带给你，你先跟徐博士登记。好， Love of power， 包括我们所讲情欲的爱，情欲的爱是一种自我中心，只想要得，要 take， 造成对方的损失。我若从你身上拿到一笔钱，你要不要损失一笔钱呐？要不要？权力的爱就想要有这种权力，我能多拿多要。这种权力的爱，这个有没有人愿意被损失啊？没有。那么你要跟我拿，我也想跟你拿，两个就你争我夺，这就今天的世界吧。这就造成我们所谓零和游戏，你从我这边剥夺一点，我从你这边剥夺一点，这是不是今天美国我们的 Trump， 我要从中国那边剥夺一点中国，那好，我也从你美国这边剥夺一点，那到最后大家都担心这个贸易战争是不是零和游戏，有没有？所有经济学家都推测这是个零和游戏好一点的，我们用 Phileo 友谊的爱，平等互惠交易，但是交易里面最怕的就是有差别的待遇你从我这边赚的很多，我就变得比较穷，我们中间会不会出现阶级的差别你们如果从大陆来的，比我懂这个马克思的理论吧，是不是？你把我赚的多一点，我跟你就有经济的阶级差别了吧？那有阶级差别，就要不要有阶级斗争？你知道马克思是从神学院出来的，好。所以这种都是权力之爱，权力的爱，阶级战争要不要有阶级的权力我们要争取谁的阶级比较高情欲的爱要不要尽量去躲你争我夺，这些都需要权力的爱。好，爱的权力是什么？我们前面所讲阿嘎佩舍己的爱，以他人的福祉为中心，我强调的是给你有需要这个有这个话对你很重要，好，那我想办法给如果两个人彼此这样互相对待，这在圣经叫做彼此成全。你现在比较一下，其实这种权力之爱跟爱的权力的差别，就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你知道吗？我喜欢用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死了几分钟，这几分钟被天使带到天堂跟地狱看了一下，那这个人呢读书跟我一样不求甚解，他看了一下天堂地狱都差不多后来天使说，你这个人不求甚解，我让你再一次机会，最后一次，你这一次要仔细看再带他到天堂看一下，地狱看一下这一看还真的有差别，有一样的东西，都是一桌宴席，但是筷子这么长，想象一下这么长的筷子，我要夹菜转到自己嘴巴容不容易？不容易吧？你想想看，这么长的筷子，我夹了转得过来到我嘴巴吗？转不过来。在地狱之所以是地狱，为什么呢？每个人抢着大鱼大肉，我抢，他夹了一块大鱼大肉，我还把它打掉然后抢着要夹到自己，他又把我打掉，所以地狱到最后有没有人吃饱？没有。天堂呢不一样这么长的筷子，我如果夹了给我们这位弟兄，有没有刚刚好每个人互相成全，天堂之所以是天堂，是因为我们互相成全，地狱之所以地狱，是因为我们你争我夺所以我辅导有一个夫妇，先生说 如果太太可以上天堂，那我不要信耶稣上天堂。我太太好会争，你争我夺。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问题在你在讲的是哪一种 power， 哪一种权力？是那种你争我夺的权力，还是互相成全的权力？互相成全权力会让我们成为一体，会让我们更茁壮，而不是消失。你争我夺，零和游戏就是消失了。美国跟中国如果合作，会不会让世界更强大？如果贸易战争，会不会让零和游戏？两个国家都一样，经济都要垮掉。所以这是很重要，我们先更正的观念。但是，当一方给的是舍己的圣爱，另一方却只顾自己情欲的满足，连公平交易都不想，那么就是只想在这公交关系里面自我膨胀，必然会吞噬另外一方因着爱所做牺牲的自我，那就形成我们今天北美最重视的虐待的关系 abusive relationship。 现代人已经知道这是要受到严厉制裁的罪恶，但是如果我们只顾自己，神却一味的牺牲给我们爱，神会不会受伤啊？会不会？只要有位格都会受伤，只要有感觉都会受伤。神有没有感觉？圣经有没有讲到神会愤怒？神会受伤的。爱舍己成全对方的时候，再强壮的人也会变得很脆弱。哎呀，那个曾经当过加州州长的阿诺知道吧，他有一次演一部电影是做保姆，哇，满手肌肉，全身都肌肉的，他在做保姆，为了保护一群小孩子的安全，哇，他经常不知所措，对这些小孩子又不能用他的拳头啊，那些小孩子跟他捣蛋的时候，他要好小心啊。所以再强壮的人都变得很脆弱，就如痴心父母、痴心女子都有受伤的可能。从这个角度，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以来到何西阿的时代，就是亡国前夕。神给他们都是恩典，他们追求都是情欲的爱，不公平的交易，所以是一再的虐待神的感情。就算耶和华借着先知提醒他们，却仍然在反叛他们的神。这种顽梗的罪，我刚刚讲会招来全然的怎么样？毁灭。因此以法莲是没有明天的，以色列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全能的神不能让人的罪恶胜过他的爱，他的计划可以暂时遭到挫折延误，却不能也不会永远失败。何西阿书最令人鼓舞的信息是，人罪恶的选择虽然带来极大的破坏，令人走向死亡，甚至叫整个国家消失，却不是全能的。记得罪恶不是全能的，只有神的慈爱是全能的，最终神的慈爱要胜过人的罪恶。阿们吗？这是我们所有神的选民的希望。首先，神的慈爱之所以会最终得胜，是因为神的爱始终建立在公义的基础上。因为没有公义，就当不是真爱，就不是真爱。所以罪恶已经蒙蔽以色列人眼光时候，神的真爱首先就是提出控诉。你看耶和华与犹大争辩，争辩就原文是控诉，不是争论的意思，是控诉。耶和华控诉犹大，必照雅各所施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12章第二节，记得那个解释做控诉，神也要控诉，受伤的人都可以控诉。 真爱的控诉。这个控告的内容先是回顾以色列人如何亏缺神过去的恩情。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罪都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这一段翻得不太好，我把它重翻一次。犹大向神诚实的圣者犹豫不定，本来讲翻成好的其实是不好的。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利耶把油送到埃及，耶和华与犹大争辩，争辩又是控诉，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吃风啊，追赶东风，都是为一己的私欲做出一种无效的追求。我们人生都常常在做无效的追求，就是不想到神那边去。哎，你知道《红楼梦》的好了歌知道吗？他说我们都知道做神仙好，可是你愿意吗？因为放不下好多东西，虚空的追求。世人都晓神仙好，我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对不对？很多人知道神仙好，放不下什么功名，对不对？到最后呢，功名呢，荒冢一堆草没了，很多虚空无效的追求。与亚述利耶把油送到埃及，都是想与世上的强权做交易。你知道吗？你跟强权做交易，谁赢啊？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很拍那些有钱人马屁啊，至少我认识很多年轻传道人啊，对教会那个有钱的老板特别好，有效吗？你跟这些老奸巨猾的有钱人，你说不老不够奸不够老，老奸巨猾，你做不了有钱人。有钱人就是有办法把我的变成我的，把你的也变成我的。所以你跟这样人打交道，你会赢吗？哎，以色列也是一样，他们去跟亚述和埃及这些强权做交易，结果只会得到这些邪恶强权的欺凌。你期待情欲的爱、交易的爱，到最后都输。那么他们反过来对他们的神呢，却是谎话、诡计、虚谎、虚假应对、虚应事故，犹疑不定，为了权力的爱，忘恩负义，把过去怜爱他们的神伤透了心。其实这讲以色列，是不是也讲我们？是不是？我们经常这样。我们到教会有没有照耶稣所说的去爱那些很可怜不可爱的？没有，我们去拍那些有钱的马屁、有势的马屁，我们只会这样子做，结果自找麻烦。那对神呢，忘恩负义。你看他说，以色列在腹中，雅各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强烈的为自己抓取，这是一种情欲的爱，哭泣恳求，然后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但是请问以色列人有没有归向神？没有。接下来第七到第九节讲到是以法莲，以法莲是北国的代表，到末结束之前他们只剩以法莲这一块。以法莲是商人，商人追求是什么样的爱？交易的爱，手里有诡诈的天平。我几乎对每一个商人都想给他们加个字叫奸商，无奸不商。好，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就是不公平的交易。以法莲说， 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必不见，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有罪的，以为是自己赚的。真相是什么呢？他以为是他赚的，真相是什么？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是神让，是谁让以色列从出埃及到现在还存留啊？是以色列自己吗？是神。以色列刚开始连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他们怎么对抗埃及的法老啊？法老有马车有军兵，以色列没有，是谁为他们开红海？是谁为他们抵挡法老？然后走到旷野碰到强敌，是谁为他们征战啊？是耶稣雅记说是谁为他们征战，让他们打入迦南地，打败当时最强大的敌人？是耶和华，不是他们自己，不是他们自己。以色列是非常烂的一个软弱的一个民族，又没有铁车，又没有军兵，又没有什么，是完全是神的神力，他们却不纪念耶和华，他们以为是自己耶，自夸。好，他们不止如此，还罪上加罪。他说，耶和华说，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比喻。啊，神看到他们一直自我骄傲犯罪，神就派先知去帮助他们。基列人没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己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未得妻服侍人，得未得妻得人与人牧养。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借先知得保存。一开始第一个先知是谁？有没有人知道带领他们出埃及是谁？摩西啊，摩西是第一个大先知啊。好，过去当属神子民忘恩负义的时候，神不轻易发怒，不轻易报应，一再的差派先知苦口婆心提醒他们，拯救他们，他们却仍然不理会，甚至羞辱杀害先知，让神忍无可忍。所以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人血的罪必归到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你从一路看下来，我们光讲这几篇，你有没有看到神一再的忍耐？有没有？有没有看到神忍无可忍，一再饶恕，一再忍耐，一再的劝告他们？好啊，神为什么可以饶恕呢？他常常回做真爱的回顾。他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高处居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事上犯罪就死了。现今呢，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人可以像牛犊亲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露，又如树上的甘露，像场上糠皮被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13章第15到16节，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接，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自己的罪，因为他悖逆他的神。神今天好像让爱变得很软弱，好像让犯罪的人一再没有得到报应。为什么？为什么？那是神爱的忍耐，爱的饶恕。 但是总有一天神忍无可忍，他就要显出那他的大能。他说自从你出埃及，多少次讲到出埃及以来神的恩情啊，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以外你不认识别神，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所以以色列沿路他所得到的发展都是谁的恩典啊？啊，神的恩典。你信耶稣以来你沿路的发展，谁的恩典啊？你们好像没把握。真的有弟兄跟我提出问题，我信耶稣以来不是很顺利，耶稣为什么这样对我啊？他真的很多人常这样问我，我常常反问过来，好啦，那我现在从另外角度想想哈，如果你那时候没信耶稣，你把耶稣完全隔开，那么你走到现在请问是什么样光景？你知道吗？有一个弟兄他就重新算一下，如果他没有信耶稣，他没有在教会里面，他的光景比现在只会更糟。你知道吗？他发现他的光景比现在更糟，他能够达到现在他还是觉得很不顺利，但是他现在发现原来背后都有耶稣的恩典，背后都有耶稣的恩典。你知道我原本在台北内湖区开一个牙科诊所，开得很成功，同时台北房地正在上升，三十几年前我炒地皮，33年前你知道我一个月可以收入加币1万，33年前我炒得很成功，可是突然之间一个是黑社会来抢劫勒索，没多久病倒了，医生宣布我一个礼拜会死掉，然后我就祷告，那时候是一个不冷不热基督徒，爱去不去教会的，虽然挂名执事，可是因为我奉献很高，钱很多，奉献很高，十一奉献就有1000加币一个月嘛，所以被选为执事，但是我根本也懒得去教会服侍，也不爱听道，那时候才想到要跟耶稣祷告。我以为一切都我的成就，可这些成就面对这个时候有没有用啊？我的钱不能帮助我，我的房地产那时候台北有7栋房子不能帮助我啊！这时候我唯一能做的是什么？祷告耶稣，一个礼拜就出院了，活到现在33年了，看起来还没有像立刻要死的样子。但是这33年后来又有很多事情遇到了，然后我知道神一定要我做传道人，我把诊所卖掉，房子卖掉去做传道人，然后做传道人以后在教会又受伤又受损又被欺负，被老牧师欺负，又什么事情又碰到了。有一天我10几年前有一天对神大大发怨言，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为什么我做传道，我照着你呼召，有我很明显的呼召，我为什么走到现在都是不顺利啊？你知道我的教派都派我去下放的教会，没人，已经没人教会叫我去开拓啊，老是在做这种事，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哎，那时候我已经忘掉我被差一点死掉过，已经医生宣布叫我太太准备棺材了，都叫我太太准备棺材了。猛暴性肝炎，肝指数到了5000-6000，肝穿刺没有，找不到细胞，只剩纤维。啊，我十几年忘掉做传道人，做得很不顺利，忘掉了。你说不顺利，我也建了2-3间教会，但是我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别人，哎，你们什么城北华基的主任牧师，什么就这样接主任牧师，我就不能接跟1000人教会主任牧师，老是去下放的教会。 我跟神大大抱怨，突然之间神让我想起，你原本是要死的人呢，我让你活到今天健健康康，比以前还健康啊，是不是耶稣恩典？哦，没话说，没话说。以色列一样，我们也一样，从埃及地以来，除了我以外没有救主，意思是你们背后的恩典都是我给的啊。但是呢，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高气傲，忘了我啊，心高气傲，忘了我啊，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骰子的母熊撕裂他们胸膛等等啊。好，接下来神举个例子，我们就不看了。惹神愤怒的祈求，这里说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你知道无智慧之子心怀的就是罪孽罪恶，要经历到成冗长的惨痛，那就是追求权力之爱的以色列人2000年来的噩梦。以色列人后来亡国四散，一再的被屠杀，历史上有4次都是集体的要屠杀掉他们，包括西班牙，包括希特勒，希特勒一次屠杀800万，毒气室就800万犹太人，都是有计划灭种。好，如果不是神保守，他们早就灭了，2000年后才得复国。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启示录也讲到，以西结书、耶利米都讲到，神形容末世有如惨痛。我们姐妹生过小孩都知道什么是惨痛，对不对？惨痛那个苦难是频率越来越高，对不对？好，从开始有点阵痛，再来越频繁，有没有？那我问你，今天天灾人祸频率有没有越来越高？啊，我们几十年前说地震越来越多的时候，还有人反对这个说法，今天还有没有人敢反对？那个天灾人祸的频率有没有越来越像惨痛，到最后要生产之前越来越多？所以请问耶稣快到了没有？啊，就在我们惨难到最顶点的时候，耶稣再来了，那时候山羊绵羊就要划分开来了。最后这里用惨痛形容一个意思是，这个疼痛会不会有结束的一天？因为神宽恕的爱，神的恩典将要神奇的在惨痛中诞生。所以弟兄姐妹，你记得当地上天灾人祸越来越多的时候，也是耶稣来临就要在这个惨痛中发生啊，要在这个惨难中发生啊。我必救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哇，新译本他做问句，表示神内心的挣扎，神的爱也在这个经历惨痛的痛苦中产生。再一次告诉我们，即使是在以色列人无可救药、无可挽回的情况，神仍然呼召以色列人悔改，死里复生的机会。今天不管我们基督徒教会怎么无可救药，神有没有一直在给我们机会悔改？他就要在这惨难当中，神耶稣要在临到。何西阿书最后告诉我们，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 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今天地上充满了生老病死的苦难，天灾人祸的苦难，为什么？都因为人的罪，都因为人的罪。神原本创造设计是一个很美好，记不记得创世纪，神看着所造的都甚好，有没有？但是就因为人类的抉择，选择罪恶的道路，生老病死成为痛苦，天灾人祸成为越来越频繁。但是这一切，神的爱正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正要让他甘心爱我们，他的怒气有一天全然向我们转消，要呼召所有的罪人归向他，跟着他来享受一个只有爱和平安的世界。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期望吗？你有这样的信心吗？虽然黑暗一天比一天强烈，惨难的痛苦越来越强大，但是对义人而言，那黎明快要来到的时刻，阿们吗？那我们最后来做个祷告。今天以西结书，何西阿书，真的整个讲的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孽是那样的深重，我们的人是那样刚硬，可是神透过他不离不弃的爱，要挽回我们，抢救我们。有一天当这个世界被自己的罪恶灭亡的时候，我们领受他爱的人必然被他医治，必然进入他所预备最完美的天地。今天我们听了这何西阿书，你愿意坚定的迎接神这样的爱的，请你举一下手。你愿意领受神这样的爱的，你在神面前举个手，表示我愿意。谢谢，请放下，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的罪孽何等深重，我们是何等愚昧的人，我们自己制造许多权力的爱，追求权力的爱。主啊，你却用爱的权力，爱的力量来挽回我们，你要带领我们度过所有的苦难，让我们进入你所为我们预备爱的天地。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付的代价，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希望。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